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我会给你一个重点哈，所以我会有一个重点，那个重点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在我们了解辅导、关怀辅导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就会侧重在我怎么做，就是方法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会学一些该怎么沟通啊，该怎么听啊，该怎么表达啊，该怎么哈。那当然，我们还是讲到该怎么说话，对不对哈？因为我们谈到说话嘛，哈，我们在谈这个说话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在谈到该怎么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把焦点侧重在真理里面，对一个服侍的人，特别是在辅导后面服侍的人的一个重点。好，所以。如果你一直在想说什么方法、什么方法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那那个方法本身会侧重一个真理的一个根基。比如说上一次我看到大家也很踊跃的在把作业写成了哈，这些作业本身我常常会给你们的不是一个绝对圈或叉的答案，而是让你们去思考。那思考的当中一定要从那些经节里面去咀嚼、去吸收。那我相信从这次的作业里面，你们已经吸收到了我给你们那些经节。当然，圣经里面提到我们的言语跟我们的心的关系的，跟我们的生命的关系的，不是只有这几个经节，但是这几个经节是一个根基啊，根基。我觉得那个根源跟根基很重要。其实圣经给我们就是根源问题，它是根基问题，它不是给你细节啊。比如说，有人问你说，圣经有说我们不能喝酒吗？谁回答我？比如说，你去关怀一个酗酒的人，或因为喝酒肇事的人，那他又是基督徒，然后他问你说：“圣经有给我们跟我们说，不能喝酒吗
是我回答一下，因为
没
这个
有。
问题我遇到过很多次，人家这样
好
问。
的，好的，非常非常欢迎听。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啊，苏涵呀，你请讲。
一般我回答的是明确的，说的是不能醉酒，
嗯哼，
就
嗯哼。
是有跟喝酒中间有一个界限，就是因为醉后，人会丧失理智，会。做一些就是，不被喜悦的事情，但是
嗯哼，嗯哼，嗯哼。
没有说滴酒不沾，我是这样回答的。
嗯哼，嗯哼，好，不能醉酒是圣经里面明讲的，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是这样讲的哈。好，那这个不能醉酒的根源在哪里？这是我的重点，就是为什么提出来一个不能醉酒，它有一个更深的真理的根基。那我问你好了，素涵，你本身喝不喝酒？
我其实有的时候会喝，
那你喝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给自己一些原则吗？还是或者说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在就是一些社交的场合，因为需要喝酒的时候，我的原则是。我知道自己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不能再喝了，再喝的话我可能会醉。到了一个点，我差不多比较难受了，我可以就是这样清醒的回去。然后还有就是，再到一个点，就是我可能在众人面前也会失仪，就是我就不会再喝了，我可能就。
过吗？你有这样过吗？就刚刚你想的说，哦，我有一个点，我有一个界限，那你有这样子过吗？
我
曾
基本
这样
上
过？
所有时候都是这样，所以没有，我反正没醉过。
OK，等于说你刚才所在讲的可能会怎样，那些都你都没有发生过，是不是？
啊，你说喝酒的那个事情。
对对，都没有发生过，好像就是对你有负面性的一些，你都没有发生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我自己觉得还是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喝了酒之后，就是虽然说你知道自己是清醒的，但是因为它会还是会让人比较兴奋，然后在一个场合上， 有的时候就是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也跟着一起就很兴奋，但是那种兴奋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你不是自己本来的样子，就会
OK 好，你又谈到第二个点了哈。第一个点是这个事情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对我有什么样的正面或负面。第二个是这些人面前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关系到我们的动机，对不对？哈，
对，
呀、yeah. ，你或许我们会，我不是针对素涵谈这个事情啊，针对大家谈说，为什么我们谈到根基的问题？根基就是真理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最根源的，我们要站稳的那个啊立场原则在哪里啊，并不代表说我就一定可以站得很稳，但是我知道啊，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真理里面的一个根基的时候，至少我是比较不会被影响，或者是比较不会被伤害，或者是我比较不会怎么讲呢，不合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体统，这样好不好？好，当我们谈到醉酒的时候，各个方面都有罪，对自己的伤害，我们的形象，我们的各方面，我们的身体哈。那然后呢，对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啊，而且圣经我现在不要谈这个主题哈，我只是告诉大家说它的一个根基在哪里，不是只有一点，不是叫你，不是我们来解释说可以跟不可以，可以不可以不是重点，是为什么我不做，为什么我做，这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根基问题。好，请了解我的意思，我没有跟你说我认为可以喝或不可以喝，不是这个重点，是我们本身生命里面，比如说有很多你随便想一想都可以跟我提一个说哪一句话会让你放在这个喝酒的这样的一个现在不是讲醉酒哦，醉酒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不可以，对不对？这圣经讲清楚了，喝酒的饮酒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我还有什么把我的根基都立稳了我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哈哈。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素涵，你了解我的意思了吗？
知道。
我对这个事情这件事情要来谈我们的根基。嗯哼，
我其实你说刚刚说那个我比较深刻印象的就是约伯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儿子他们每天就是只要喝酒宴乐嘛，他就每天都要为就是为他们祷告。
是
就是自洁嘛，因为害怕有那个有
是的等于说会有一个余悸，会一个怕怎么样了，意思是这样哈。是的，所以你看你把各个角度拿来看的时候那对于一个对喝酒不在意的人，他一定很多理由来告诉自己说我是可以喝的那对于一个在意真理的人，他会很注意的每一个角度，到底圣经的各个，因为神对我们的这种我们的怎么讲呢，神不是用操控我们的方式在陪伴我们不是用，也不是用操作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一个自我，有可以成长的，我们是有智慧的，我们从这个成长当中呢，我们是要越来越爱神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各个角度，比如说身体是圣灵的殿或者说呢，你也可以说，你看保罗都跟那个提摩太说，你用酒来稍微养一下你的胃，因为他胃有问题嘛，所以那个是一个药性的东西。这个酒的药性东西，中国人也有，对不对然后呢，比如说凡事都可做，但是不都有益处这些。然后，请我们自己把这些话语，如果圣灵有提醒我们的， 都要一起拿起来，我们不是在解答可不可以喝酒，我们在立稳我们的根基来面对这一件在我的生命当中可能会面对的啊一个问题。那对我的症结点最大的就是不要什么，要让圣灵充满，不要醉酒，对不对？哈，
对，
好，圣灵充满跟醉酒做了一个对比，啊，这是我很对我来讲是很醒眼的。那等于说醉酒跟行，跟那个圣灵的充满，在神的眼中有它的一个意义上面的一个相对，就像说你爱世界就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有一个这种相对，所以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重点，对我的对真理哈。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上次一直跟大家说，当你在灵修读经祷告的时候，好不好，你直接面对神的话，神的话是有全能的，有权柄又有能力的，是活的，但是需要你自己面对面跟我们现在都可以跟主面对面，对不对？啊，面对着他，然后从圣灵来领受到底这个时候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会谈智慧，我们今天的重点在智慧。啊，我刚才会讲到这里来是告诉你们说，我这个辅导关怀辅导呢，我是侧重在真理里面的一些根基。那么刚开始我就一直告诉你们说，因为关怀辅导这个话语是一个工具，那我们用话语的时候是跟我们的心连在一起的，那我们的心如何能够成为这个清澈的话语、有力的话语的一个泉源，一定要跟我们的神连结。啊，这是我们讲到我的心，我的生命要被建造，所以我的重点哈，上一次的重点是不是一个一系列的重点，但是我插进来有感动就插进来。有人记得我们上次在进入以利亚，那个是以利亚吗？对，以利亚之前哈，我们谈的那个诗篇在谈什么，有人记得吗？
你知道我的道路。
大卫说，当我的我很昏暗的时候，我很，这个是怎么讲的哈，我很不会用很，就是等一下哈，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的灵哦，你知道我的道路。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可是有一个确据，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所行的路上怎么样怎么样哈，我们就谈到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没有啊？有，我记得我们在这个组群有讲，对不对，刘磊？我谈到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不对？有吗？
我已经放出来了，那个 PowerPoint 都放出来，上一次的那个灵修。
Okay. 我知道，但是我有没有提到这个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有吧，对不对？
有，
我谈到这个脚前的灯，这个跟路上的光是不一样的。脚前的灯，这个灯是我们本身成为一个可以发光的一个容器，里面要有灯芯，要有油，还有这个容器成为前面而已哦。哦，路上的光是神，就是光嘛，它你一路都会有一个光把你照明到最后的，带着你走到最后，走到安全的地方。那我们的话，前面我们需要有神的话在我们这盏灯里面可以点起来，就照明我们前面，不要被绊倒，哈，都已经走错方向了还不知道，哈，就前面这一步，哈。所以上次的话，我们有一个确定，神知道我的道路。相对的是，我这盏灯，这个灯盏，哈，啊，犹太人的灯是一个像茶壶，然后有一个嘴这样，哈，然后那个里面有油，哈，那我这个灯盏，有没有具备可以被点燃的，啊，当然当我们讲到点燃的时候，基本上呢是在谈到说圣灵，啊，圣灵可以在我们这个灯盏里面让我们的光可以发出来，啊， 今天呢，那个是一个插进来的，因为我谈到生命嘛，谈到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的心跟我们的说话有关系哈。等于是我在加强第一个重点，那么现在是我们的第二个重点，第二个焦点就是智慧。当你谈到方法的时候，它是智慧里面的一个部分。我们常常会想说怎么样用可以用的效果好，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说话，说什么话啊？我的不是这个外面的这个问题，是我的里面有没有一个智慧，让我知道在哪一个环境里面，面对不同的人的情境，我可能会需要有不同的智慧说出来的话。等一下我们看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拿巴、亚比该跟大卫的事情哈。如果你以一个学方法的话，那么你就从里面看到，我可以提出很多很多点来看你怎么回应我哈。比如说你说哦，我去学方法，好，那么看到这个亚比该去做了一件事，就是去挡住了这个大卫不要来杀他们家的，好，就保住了他们全家的安全哈。那么他在关怀辅导谁呢？等一下再谈好了。好，我可能会问你哈，到底这亚比该为什么要把它放成一个变成一个辅导的一个例子哈。好，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要放在智慧。那么我们先进入我们的这个也算是灵修了哈，可以这样讲。好，但是跟以前的灵修不太一样。灵修的话可能就比较针对说我们跟神这个智慧本身呢。什么叫做我们在谈的智慧啊？第一个，我们的心要被建造，我们的心哦，我这个要去服侍人的心要被建造。然后第二个，我们就进到今天，就是我需要有一种智慧。那这个智慧，天上的跟地上的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没有从天上来的这种智慧的泉源的话，我可能学到都是地上的。啊，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雅各书哈，那第一个经节呢就只有一个，对不对？我只有给你们一个哈。好的，好好，我现在复习一下哈，我一直会重复这一句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关怀辅导里面我们会有一个三角锥啊，看哪一天看看谭正还是那个刘磊帮我们做一个三角锥哈，有三面，这三面要面面俱到。一个是规劝，一个是扶持，勉励扶持，啊，是吧？一个是扶持，一个是勉励，啊，有时候会有轻重，规劝比较多，啊，扶持就看那个情况，那个就是智慧了，啊，它是都有。其实它，我的意思是说，这三个都一定是融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侧重规劝，圣经怎么讲的？你去看看你做的对不对，这样的话，那这个不叫关怀，这个叫检讨。好，我们先复习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如果你听过或者是学过第一期，来到现在我一直强调这个的话，你还没有把它这个经节放在心里的话，请你务必把它记起来好吗？警戒不守规矩的，勉励灰心的，扶助软弱的人。好，最后那一句话，要向众人忍耐。这个就是什么啦？这个就是我讲的生命啦，对不对？你需要里面的生命才能够有那种耐性，温柔耐性可以表现出来，在你关怀的时候，那个是装不了，也是怎么讲呢？不是功夫啊，那个是你所事，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表现出这样的哈，有没有耐性，有没有哈？那这个耐，这个忍耐呢，是要借着神，这个雅各书讲的，要借着这个试炼帮我们练出来的哈。好，那现在今天我们的这个我只有给一个哥罗西书，是不是那个留给
两个，雅各书和哥罗西书。
好，那你帮我念一下，请你帮我念一下。
雅各书3:17-18，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哥罗西书1:28-29，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
啊，这一句好丰富，觉得好丰富啊！我们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是我为了传扬他，不管我们做什么服事，就是为了荣耀他，要让神彰显出来。彰显给谁？不是彰显的在问题里面解决问题，彰显在对方这个我要服事的人的身上。那用诸般的智慧一样劝诫教导，然后把个人在基督里，记得在基督里，我这个关怀辅导的人是在基督里的人，然后我要服侍的对象也一定要把他带到基督里面来，这个服侍才会合成一个方向跟一个果效，而且是彰显传扬到神自己的大能跟大德跟他的爱哈。所以在这里提到把个人在基督里，这是先决条件，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当我们在关爱辅导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目的，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我的面前，也不是把他带到任何的其他你认为说可行的，而是带到神的面前，活生生的一位神的面前，那么他的福分就大了，他所得的福分不是只有怎么样跨过他的高山低谷，怎么样经过死荫的幽谷，他可以到神的面前见到神的光，让神自己成为他的牧者。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不管大事小事，你关怀他多久，这是我们的一个动机，而且是一个非常清纯的动机。我常常听到妈咪会问一个配偶还没有信主的人，然后这个信主的人来问妈咪说，我怎么样帮助我的配偶，那他让他赶快信主哈。妈咪就先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告诉我你希望你的配偶赶快信主，你的动机是什么？他绝对会问这个问题啊。然后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很怎么讲，也很坦白，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常常让他阻挡我不去教会了，不要我去教会了，就不会让他我在奉献好像都是偷拿钱奉献，类似，你懂的意思吗？啊，那妈咪就会把他引到说，如果你今天对你的配偶的这个要他信主的话，讨神喜悦的动机就是你爱他的灵魂，你为他的灵魂心里面有个负担跟使命在那里。所以一样的，他要帮助这个人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去带他的配偶的时候，那妈咪就会先把他的焦点对准啊。当然听的人不见得马上就可以调整，那至少他知道下一次在有一些情况的时候，他可以回到这个焦点来求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有，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就是权柄荣耀都是他的，那当我们说你的我权柄国度荣耀都是你的，都你的绝对的权柄在你这里啊，那我要的是什么意思？我要的就是我是在你之下，我谦卑的到你面前，先把我的神尊荣他的名，他的旨意，我确定你的旨意是最好的。我不管怎么样，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然后我们会像孩子一样跟他承明我们现在的需要是什么，但是我也知道他不会让我 不能过今天，或许我们有很多的明天的想法，但是今天他一定，如果他是我的牧者，我就不缺乏，对不对？那我的祷告里面是充满着信心的，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这些是什么？是信心的一个表达，这个是顺服神的心意的一个表达。那就是为什么约伯，刚才提到约伯，可以说赐予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祷告的一个怎么讲，我们应该有的品格，是我听神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就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祷告，这个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门徒也说，主啊，你教导我祷告。但是当主耶稣祷告说，按照你的心意，不按照我心意的时候，他的门徒是不能跟随的，绝对不能跟随的。那个时候了哈，那个时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传扬他，为了要荣耀他，这是他该得的，他配得的。哈，耶和华本为善，他的名是配得我们这样称颂他的。哈，那我的服侍，我的一切，我愿意付上我的耐性，我的时间，就是为了要传扬他。因为耶稣神的儿子为救赎我，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所以我每一天每一件所思所想所做，都应该是在一个感恩，在一个彰显这一位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而不是在于说我要的，我要什么，有没有，那就是后来就会产生苦读了哈。好，刚才那个谈到这个酒的事情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个有一些根基哈，有个方向哈，大方向就是神的诫命里面有该做的，也有不该做的。所以刚才提到说不要醉酒的时候是不该做的，那么也要往这个该做的方面去有一些思考。我顺便插一下，我刚才要讲漏掉了哈。好，我们回到今天我的经节是在哥罗西书，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啊，来里面有劝诫啦，又有教导啦，哈，然后要引他，这个需要时间，对不对？要有耐性，对不对？然后还要劳苦。保罗说：“我为此劳苦，那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尽力。”好，有时候你去讲几句话，其实你也觉得好像啊，这个无关那么重要吧，我去讲几句话，然后给他一个关心，或者是说服他一下或怎么样哈。可是这个会应该要成为我们的动机，也以至于让我们的说话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那个画面你想一想，你去想这样的一个照片，金的苹果落在银的网子里面，不管我有没有看到果效，但是我知道我的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而且是神要祝福的，就是因为我的动机就是为了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这个表示是说呢，如果他今天不听我的劝告，没关系，我不是把他带到我面前。好，如果他今天没有什么多大的转变，没关系，我就等着，耐心的等着，我尽心尽力的等着，因为我要看的不是他的效果好不好，我讲的效果好不好，我要看的是他有没有到神的面前，这一点很重要，对我很重要，也让我觉得这个恶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因为保罗说，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我尽心尽力。好，到这里你们有没有什么样要回应，或者是有什么你要有质疑的实际的情况？我现在讲的是真理，那你可以给我实际的情况。好，我们稍微停顿一下，不要说到最后你可能也忘记了哈。有没有？我们要来谈智慧哈。 雅各书那个智慧。到这里我有没有讲清楚啊？那你们有没有明白，然后你有没有认同，或者你有什么问题，实际的问题？
嗯，师母
是
我对你刚才说的就是为我们的配偶哈传福音，你说的那个妈咪说的就是动机哈我是这样的哈，我以前的动机呢就是为了他就是不要受拦阻哈，他我是聚会呀、还有我的奉献啊不受拦阻啊就是这个动机，然后同心同喜嘛，他我去哪里他能够但是后面哈现在呢我这个动机呢就是妈咪说的那个就唯一正确的动机哈，就是爱他的灵魂然后希望他能够和我懂得福音的好处哈但是呢就是现在我转变了到这样一个点上了哈我就觉得好像我就不能对他说什么了就是说我就觉得有时候我祷告哈还有那个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我也不能对他传福音也不能够我又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又是神的工作了圣灵的工作了好像我觉得我很无力就是那种无力感就是不能对他说什么也不能够那个就觉得哎呀就是这是神的工作了圣灵的工作好像我不能做什么了
这个不能对他说什么了什么意思我不太懂
就是以前我在有那个动机的时候我会不断的跟他说福音哈不断的跟他说信福音然后呢教会着现在就不能跟他说这些了就有一个又一总是有一个男主好像以前呱呱呱的说过没停啊很难说
当我们谈到传福音的时候你的观念是什么就是讲福音嘛把福音讲几点就是有什么事情这样讲那个道理讲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OK 使徒行传哈那个耶稣要他们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必要为他做见证哈那里不是说出来就说好像圣灵降临了你就很会说不是这个意思哦那你是成为一个见证的人的意思就像刚才讲的我传扬他就彰显了神哈所以这个是不是只有很不是只有在讲所谓的传福音的恩赐啦这样好不好我这样讲好不好因为传福音有传福音的恩赐有人特别有圣灵给的传福音的恩赐有的圣经有讲传福音的恩赐哈那所以当你讲传福音的时候事实上你就要从好几个真理的总和来看什么叫传福音那基本上如果夫妻的关系的话妻子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是帮助还有感化对不对好那现在你的意思是说当我现在让圣灵做工的时候我反而感觉好像我就不积极了这个意思吗
不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就是祷告等候了
所以你在等候的是他信主的那一天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是
OK 圣经有一句话说哈，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哈，那个存心忍耐的是一个过程哈。其实那个是一个果效为什么一直谈忍耐哈？那为什么忍耐这个是重点像我们如果每一天跟神的关系我们每天有神的话语的滋润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从我们的说话里面态度里面有那种馨香的味道呢你认为呢
是
等于说我说话不一定说出什么叫福音怎么信福音但是我可以把福音的内涵借着我在跟对方的交流或借着我自己本身的表达在这一天里面哎呀感谢神我今天 本来怎么样，就是见证啊，见证神、
嗯、
啊，这些都是一种传达，
是，
对不对？所以你说你就什么都不，你说你就不能说了，还怎么样？还是不想说了，还怎么样？你是不能说了，还是忍着不说，还是你就觉得不用说了呢？是什么情况？
嗯，我认为是不用说了。我认为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应该就是在我的言语上、行为上，就是在见证上。
对了，不用
留心在这上面。
坦然，
嗯、
然后你并不是负担，你有负担哈，但是你的管道、那个感化的那种好看不见的，它事实上是在这个气氛里面的。
嗯，是。
那先忍耐那个过程，就是像我们养孩子要养很久啊。那我们无时无刻在我们的家里面有一种气氛出来，有一种文化，有一种一个属于我们家里的那个属灵的空气出来，是不是？
是，
我们
是
神的儿女，不可能一天里面都没有想到要表达神的什么了。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可能说好像因为对方不想听，或者对方听不懂，所以我就今天。我跟神的事情我就不讲出来，就不表达，不可能这样。
嗯，是，
对不对？我想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哈 ，OK，
是的，嗯，
这你没有憋着，或者你没有强忍着，没有这样嘛，是不是？
没有，没有，
哦，就对了，那就对了，你的方向是对的，感谢主，感谢主，嗯哼，是的，
嗯，
那这样的话，我不晓得你这个是不是问题，你好像也没有问问题哈，对不对？只是在表达。然后，
我在表达，我问题你已经回答我了，我的问题你已经说这就对了。
好的，
谢谢师母，嗯
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做一个强调点哈，就是如果你对于智慧。什么是智慧的观念，还有世界的还带着世界的观念的话，那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接近我们的这种要更新变化哈，好好的看清楚从上头来的智慧，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它是会有果效的，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用和平，因为使人和平，他会结出所栽种的义果，记得哦，义果不是甜果，义果它是一个公义的，它是一个正直的，它是一个从里面到外面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果子。我想我们都非常在意我有没有智慧，我服侍的时候需要智慧，那么请我们注意，如果神要检查我们的智慧，可能就是检查这些，而不是在你有没有你的才干啊，或者是你的恩赐啦，哈，这个恩赐的话，神早就知道你有那个恩赐，因为圣灵给你嘛，神给你的哈。所以这一些是我们要把握住的。好，那么今天我的重点就在于我们要引导对方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有从上头来的智慧。那雅各说，我第一次也强调了，应该是第一次就强调了哈，就是雅各说呢，如果没有智慧的就跟神求，等于说我们会有发现我们有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在关注着，在帮助他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有一个现象，我们用我们的主观来论断对方，会把人看错了，把那个实际真实，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哈，一个要帮助对方，要帮助的到位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看到真实。比如说以利亚的问题在哪里，他求死的时候问题在哪里，谁回答我好吗？或许我这样讲吧，他有他的创伤，等于说他有他的那个伤口，什么使他受伤，那这个受伤的一个根源是在哪里， 好，我小红回答我好了，他昨天讲了一个事情，我问他那个事情哈，他把那个症结讲出来了。小红最近好像常常会感染哈，流感，然后他说他有时候都要拖个一个月哈。好，那小红你告诉啊，你告诉我什么使你生病？
免疫力，身体的免疫力下降了。
这个、嗯 ，OK， 好，那。但是如果我问你你怎么了，你会跟我讲什么？你如果有人问你说小红你最近为什么常生，哎，你最近怎么了？我生病了、
感冒了，
然后你讲我心脏病，对不对？
哎
呀、yeah， 嗯哼，通常我们会整个一个很快的第一个概念是生了病，被什么感染有人就会说，哎呀，我因为昨天有人那个，然后在我旁边一直咳嗽，我结果就被传染，类似这样哈，啊哈。那小红谈的一个很非常根源性的那个，就是我们要处理的。他说我的免疫力变差了，他了解他自己的问题。那我们一个关怀辅导的人，就是要帮助对方引导他。看到自己的根源问题，一个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根源问题，他就对神的话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我们要把他引到神的面前嘛，那他愿意到神的面前，一定是他越来越渴慕神啊。所以就像这样子，你也可以说哦，他就被传染了嘛，他感染到什么嘛，啊，会想说哦，是周围很多人都有这种病毒啊，怎么样？但是小红她昨天就讲说我的免疫力变差了，这个是根源。我们都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那我们也知道智慧是圣经里面的箴言里面那个智慧在呼喊哈，他呼喊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从世界还没有，这叫做什么？太初的时候，太初的时候我就在那里了，等于说还没有创造的时候我就在那里了。所以谈到智慧是跟神的一个他的一个起源，就是从神来的，而且呢他把这个智慧的形象也分享给我们，所以我们是可以有智慧的。但是雅各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觉得缺乏的时候，我们要跟神求，跟神要，嗯，啊，到这里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啊这个哥罗西书的一章28-29，我把这个纲要都讲出来了，我想很清楚了哈。整个一个大前提，我们要在基督里，就是我本身关怀他的时候，是在基督里的一个范围来关怀他。不然的话我也可以不用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了啊，比如说他现在很闷，我陪他走一走，他现在好一点了，他快乐了，那我就好了，也可以啊，是不是？可是我们不是只有在好像在解决他目前这样的一个症状而已啊。好，那再来的话，首先诸般的智慧就是表示我们一定要有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才会有智慧啊。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要去求，我们要寻求啊。几乎每一次我还没有接触到对方要跟我谈的人的时候，我知道说哎呀，如果说神有感动我要跟对方谈的时候，我心里面事实上都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也是我的习惯了啦哈。啊，我不会觉得说啊，像这种例子我谈很多了，大概就是这样。因为我却发现每一次不同的人，同样的症状不同的人，神都有给我不同的 insight， 怎么讲比较好，那个刘磊
就是这个洞察力洞见
okay， 会有看到它里面的一些不一样的深处的地方，就是有洞察到里面，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就需要智慧了，就像你需要有一个显微镜啊或者是什么来那个哈。所以等于说我在关注对方的时候呢，我要服侍这个服侍的时候呢，我是以这个人为主的，不是以他的问题为主的。好，所以要寻求神。好，那 我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专业的，那我也知道我不是，我对这个说话是不喜欢多说话的人哈。我个人我知道我自己的特性，我说话哈有时候是很精简的，有时候人家会不太了解我在，就是你们当中有人跟我讲过哈，以前说师母你写东西不要说说话，写东西也是很精简哈，以至于对方就会不能了解我在讲什么。好，等于说呢，我能够少讲，我就希望少讲，我不想我没有很能够，我没有那种能力，我也没有那种喜好说很多话的。但是我要服侍的时候，既然这个服侍跟说话有关系，那我要跨过我的软弱，跨过我的不够，所以针对每一个人，我有一个目的。如果要我完成什么啊使命，我不敢跟你答应说哦，这个例子我也这个人我也敢去接触他。但是因为我要传扬神，我的神的光够强够大，所以我只要把他引到那个光里面去啊，这是我一定会有信心的，是对神有信心啊。然后要照着他的大能，我们跟在神的后面，他给我们的光有多少我们就走多少。等于说你的焦点不能一直放在有没有效果，应该用什么方法，而是按着好像我在跟神同工，然后就引着对方借光给他，带着对方啊，所以是照着神的大能。耶稣的门徒浑浑噩噩的半半叠叠的这样跟着耶稣三年多，那个不是白过的耶。耶稣我们都知道耶稣的那个耐性，那个里面对他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啊，但是这个过程也是一样，要把他们完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人，以前我们在讲成全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哈，如果你不是很了解这个完全的话，成全的我们已经讲过了哈。不管怎么样，他要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在帮助的对方也是，他也要一样，要让神喜悦，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当我们在照着他的大能的时候，由他来决定进度，由他来决定结果，不是我。但是我要尽心尽力，像保罗讲的啊，而且我愿意劳苦的付上代价。那这个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还是在于我们的心有没有更新变化。什么叫智慧？什么是我去帮助对方的一个里面的一个热心跟我的动机啊？呀，我想我这一段今天我们的核心的那个焦点就是引导的智慧。你要说这是方法也可以，这是我的方法，好，这是我的方法，工具也是都可以啊，嗯哼，好，到这里有没有谁要回应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曾经谈过神面对以利亚的，我们讲的抑郁也好，沮丧也好，他甚至要求死。那你觉得你从神那个角度学到什么？好，我们一直谈根源根源，那以利亚的根源问题是什么？根源问题通常是很深处，他一直会重复讲的。我们从这个以利亚的例子哈，你就可以把一个模式，一个对方的问题的模式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规划啊。通常我们在讲，我们在跟他谈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直讲，而是要快快的听听他讲，然后你就会听到有一些核心问题他会一直重复。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有没有？
是，如果他有时候表现出来的，他说出来的，跟他里边其实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里边跟他说出来的，对。
光他算你可能找不到线索。
是，不能跟着他走，就是说从他说的这样。
是。是，那你了解我的意思哈哈。
嗯，
有谁告诉我你从神在陪伴这个求死的以利亚，你学到什么？刚才我一直提根源根源哈，所以每一次神在带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进到人的根源。当他在问亚当说，难道你吃了那个的？因为他很害怕，他用树叶把自己挡起来，他藏起来哈、哦。你在哪里呀、啊？意思是说，我们平常没有这样子，不是找不到你了，神知道在哪里了哈、哦。你藏起来哈、哦。那难道你是这样吗？哈、哦，那他的根源就是他们已经违反了神的话了嘛？是不是哈、哦？不听神的话哈。哦，
师母可以回答一下吗？
当然，请讲，请讲。
我觉得以利亚的问题，因为我好像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有两次也是这样子，然后神也是两次借着以利亚的这个事件来去把我从自己的那个好像只是关注在自己的角度里面去拉出来。所以我自己第一次很深的是我不知道我的主权没有交给神。用你的这个的时候，第二次的时候是就像你说你上周讲的那个经文发昏了，就是我们灵里面发昏的时候，好像在这个环境好像有点那个在环境里面被打懵了那种感觉。一定会有仇敌的攻击，一定也会有自己里面的那个罪性的搅扰，但是就是在那个好像我们一下子环境来的时候被打懵了，然后出不来，就在自己的思想里面打转，这是我第二次的。然后也是借着你讲那个以利亚的这个这个事情把我带出来，然后我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他说你，因为我那时候我遇到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吃不下饭，我也确实像以利亚，就是你会觉得没有食欲，你会觉得好像看什么都觉得
都有经历过。是的是的。
然后后面神就确实是说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要起来你要继续往前行，然后当那个就是一个决定了，我觉得就是就是一个那时候是一个决定，你要不要顺从圣灵的带领，然后决定的时候神就又把下一个任务又交托给我了。因为你就会经历到其实神你刚才说神怎么对以利亚，我自己认为神透过这样子的来帮助我，是让我看到我们的神真的就是，我时常想到妈咪的那句话，就是 God is good。 他虽然讲的很简单很简单的这句话，但是那个 good 里面真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美善是完全的丰富，那个丰满我们用我们狭隘的思想真的很难测透的。有时候我们人就是会觉得好像就是遇到一个好像不好的环境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想神全然的是美善，但是在一次一次的经历里面之后，你会发现真的他对我们存的心意就是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
Amen.
也许从人来看的真的是不好的，但是 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需要在一次次的这样的一个愿意顺服神，愿意去相信他的带领的里面去经历他的这个美善的信实。对我来讲，我再总结一下，神是他在以利亚的经历里面让我感受到是神是真的是那一个很宽容很包容很接纳我们里面这种软弱的神，很细心很呵护我们的内心里面的一切，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好，那请你我问一个问题，等一下我再来回应一下你刚才讲的内容哈，我应该记得。好，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当你这样被神陪伴过，或你被神带过带出来过，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对人也会有这样的负担？
会，就是慢慢的知道，就像保罗说的，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这些经历，也就是让我们可以在成为管道，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我们终极的那个目的就是要传扬他。
是的是的是的，等于是我们在学他，然后我们在发扬他，对不对？我们在传扬他。那我们如何传扬他呢？一定要用他的，我们如果让人家从我们心上脸上生命的过程当中看到有一位神呢，那我们一定会有神的，就像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天把那个帕子拿掉，隔阂拿掉，那中间把我们隔掉的哈，我们一些这个拿掉，然后面对面之后呢，它的光反映到我们的荣光上面来，好像太阳把光反射给那个月亮反射的太阳的光，月亮本身是没有光的，它从太阳反射那个光然后它就有一个它的任务在那里这个是我们的原理
然后还有一个鼓励是还有一个鼓励是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很怕试炼的，但是其实主耶稣安慰我们，真是好像我们现在看自己走过的其实是没有他那么不可能大于他的。
等于说我们对试炼的看法，不管是我的试炼或对方我在帮助人的试炼都要有一个属天的看法，对不对？眼光要看对了。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了，那一句话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突然转成弟兄们，你们知道有那句话吗？我上次有提过吗？我忘记有没有提过雅各书怎么突然一句话转过来说你们不要看错了，表示说我们的眼光刚才好。那我回到刚才银璇讲的两个重点一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常常会反射到是别人的问题，会把责任都归到因为有这个促因有这个环境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我是一个受害者那圣经的观念是这样子，当我们面对患难面对伤害面对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试炼的时候，火焰的像火焰一般的这样的试炼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在不是磨难中，是在磨练当中，磨练练习的练磨练当中是要练成什么，练出什么。所以像这些更新变化的看法都不能都要跟世界有分别，不然当你去看到对方的问题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哎呀好惨哦，像这样还有盼望吗？怎么会那么糟糕？有没有这样的时候？请问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时候都是其实 没有看到这个盼望，都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想法看法跟世界是一样的，
很无奈，是同情可怜、很无奈。好，我们不是这样子在服侍人的，我们服侍的是带着一个神的，等于说我们点亮我们这一盏灯，然后呢让对方看到前面有一点光借给他往前走。好，刚才我把它总结吧，我会忘记哈。等于说银璇从神陪伴以利亚的这个过程，他自己本身学习到我们里面也有像以利亚一样这么我很大啊，我不像我的祖宗，所以说他一定要像他的祖宗一样荣光啊哈。只是因为山上那一刻的那个哈。那基本上呢他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源他自己的问题，就是他喊了好几次只有我一个了，只有我一个的时候的意思是说你们都不如我，只有我。可是他又应该是引以为荣才对，只有我站立得住，你看我还可以把神、通常我们认为说传扬神就像以利亚站在山上然后祷告神就听他的祷告，这样叫做传扬神、当然那也是一样见证神、那是神听他的祷告、神听的成就他的祷告，他的信心的祷告。那这个时候的以利亚的问题是他里面有一个根源的病态的问题，这是一个我的里面这个我，刚才银璇是用一个说法说怎么样，我自己怎么样关把自己关在里面还怎么样，我忘记你怎么讲的哈，你怎么讲的，你自己怎么样，
就是会在一个自己的狭隘的思想里面去打
okay, 狭隘，好狭隘 OK 思想哈，思想好。在圣经里面这里有一个词叫做魔鬼的营垒，有没有？应该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好像他说我们不是跟就是我们在征战哈、然后呢，他说要把我们的思想，把它让它归回到基督里面来，就把它抢回来啊，那。我们的思想常常有那个很狭隘加上扭曲的一个思想，会让我们产生一个营垒。比如说哈，我们在谈那个耶稣怎么面对法利赛人，有没有啊？这个例子哈，你们有很多很大家都很丰富，很细节的谈到这些法利赛人的例子哈，表示你们圣经很熟。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撒杜该人，他们每次来问耶稣，他们就认为说我这个命题很好，我来一定会把耶稣变倒，或者是或许他们真的是有问题要来问耶稣、然后他们也期待设想说我希望耶稣的答案是这样子，所以常常耶稣的答案是把他们整个连根拔起的，就像那个年轻的副官一样，他已经99分就差一个说这一分让良善的夫子给我做一个横批，做一个批改，做一个评语，那我就非常确定我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他们来是预备了一个他们已经有主观想法的一个答案在那里。这个撒杜该人不承认 不相信有复活，所以他就用他这种不相信有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主观原来的想法，就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犹太人他们如果丈夫死了，然后他的弟弟他的亲兄弟有责任要娶这个寡妇，他们有一个目的，因为这个他是属于这一家的。好，那这一家得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在那个路德有没有？路德那个时候，好，也就是为什么要在近亲里面啊？因为这里面还关系到他们的那个继承产业的继承，所以他就设了一个例子， 那他如果死了，再娶一个，给另外一个兄弟，然后再几个，甚至讲到七个，好像我忘记了，好像七个哈。那到天上的时候，如果说你有复活的话，那他到底是谁的妻子了？是不是觉得非常有道理是吧？他想要用这个他已经原来很狭隘已经有的一个主观，他不是真的要求知啊。然后用这个问题，我也不觉得他是要问倒耶稣，而是他要执着自己的想法，然后不管耶稣怎么讲，他们就是要抓住自己的想法。通常我们说我们面对的对方帮助关注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自己也有。首先我们有一个引垒在那里，思想想法的引垒、啊、我上次提到一个观点我没有跟你们讨论，如果你只是想的话魔鬼不知道。那你提到的那个刘磊，你把那个找出来一下好不好？
哥林多后书十三四节，我们真正的精气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嗯、使他都顺服基督。对
OK，
你是说这段吗？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呀、yeah， 是的，艾美是不是？
是的师母。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有一个引垒，这个引垒的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通常我们的思想的出口就是讲话。我刚才提到哈，很多时候你的苦主哈，那个认为他是受害的，或者是你要帮助的对方呢，哈，他会从一个很沮丧、很情况里面来表达的时候呢，事实上，他的说话里面一定充满着这些所谓的他很狭隘的那个一个引垒里面的思想从那里出来的。所以还是跟说话有关系。那我上次提到一个观念，魔鬼他不是无所不知的。如果你心里面有什么想法，你就持守在你跟神之间，然后你向他倾诉，你向他求救，你向他哭诉，就像大卫一样，他写很多诗篇，写到自己怎么样流泪，流到那个泪流到他的床铺都飘起来，有没有？他的苦，他的痛，他就是那么一位可以跟神交流的、所以他保守自己所有的想法都没有被魔鬼撒旦掳掠。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可以知道他很痛苦，你可以知道他很委屈，有时候是几乎就是很无助的，所以他上次划分有没有，那灵也会划分，但是他总是可以再见一道，可以见到神的光。所以当我要帮助对方的时候，除了我怎么样为了神的缘故说神要我说的话以外，其实第一个我们要帮助对方所吐出来的那些苦水，那些话语，你们懂我的意思吗？魔鬼会用我们所表达出来这些呢，在我们的这个，因为那个话语就跟思想有关系吧。魔鬼不是无所不知，他不是都知道我们想什么，只有神知道，但是他在看，他在观察，他在抓我们的辫子。这个可能以后我们再谈了、啊、你会发现当对方在谈他的问题的时候，他会一直重复，他会重复他的讲的那些话，那些苦水、啊、那已经表示他有一个引垒在那里了，那是必然的一个症状会出来、啊、好，我们就刚才提到说从以利亚，神对以利亚、啊、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说刚才也提到说那个云选谈到说神是有忍耐的哈，他是会等候的，等候那个时间，合一的时间。 他第一次大声喊说只有我一个是在山上喊的，在他在跟那个巴利的先知对战的时候喊的，神都没有讲话。你以为神听我们讲那些不确实的话他听起来无动于衷吗？如果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神，听我们讲那些很扭曲的话，讲那些很无知的话的时候，他还可以忍得住，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我要学习的地方。他可以一直到他容许以利亚面对以西结，哎，不是以西结，那个叫什么啊？耶洗别，
皇后耶洗别
呀，耶洗别的一句话，你看我会放过你，我到什么如果没有杀你，看你怎么样？就这样一句话，威胁的话，一下子他就整个人就天地之差了哈、啊。那神容许他，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不是只有注重到事功果效怎么样，他在意的是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属于他。以利亚是他要重用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的使命都是他要用的器皿，但是他更注重要看到我们这个器皿有没有宝贝，有没有清洁。那刚才又讲了一句，有一个点就是说，神让从他怎么想里面把他带出来之后呢，他还需要看见。那么看见就是能够看到他原来看不到的，那个就是光的作用了，是不是？就是有光线在前面，光线是往前射的嘛，你就会看着眼光，你的眼光出来的时候，那你一有意义，一有目标，一有使命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那么你就自然而然就有力量，就再次的再起来，让他再次的恢复他的元气。其实神没有在里面，从来你有看到神怎么讲他吗？怎么诊断他的病症吗？怎么有没有？好像也没有，对不对？对我来讲好像没有，他只是让他发牢骚呀、yeah, 没有哈，是不是
没有？好像
对对对对对，他只有问他，对哦。我觉得神这个问哈，这个学问，这个是好有智慧。亚当你在哪里？你生这个气合理吗？你为什么？如果你做得好就怎么样，做不好就怎么样，该隐有没有？好、哦，他就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那问的那个问题刚好就是一个他的症结点。什么让你在这个地方不但没有往前走，而且还退后走？一方面引导，一方面推动，他没有真的去用拉的或者是用赶的，但是他是在触动他两个，一个是走出他的根源问题，第二个是让眼睛看到前面的方向。是的，嗯，还有没有人要讲什么对于这个？好，那我们现在要，刚才我提到那个啊，撒杜该人哈、哦，就让我们清楚说，很多时候我们要帮助的对象，包括我们自己了哈、哦。那我们自己一定会被神医治，有医治过，我们有这样的历练的话，我们就很愿意去帮助别人，了解别人的问题。那啊，我们有很多想法是很狭隘的，是很自以为是的。那这些会把我们关在一个营垒里面，这个就是魔鬼最喜欢我们有的。他会把我们的那些狭隘的想法更加上那个按键、啊、让它烧起来、啊、让它越来觉得好像我想这样一定是对的、啊、把我们关在这样的一个啊营垒里面。好，那么我们要进入这个亚比该跟大卫跟拿巴、
哦、你